哈马斯领袖或被击毙，以军误向30国外交官鸣枪警告。教育部长警告中共渗透美国大专院校，哈佛被上紧箍咒。华人物流涉跨境邮资标签诈骗，牵制中共扩张。日本同巴拉圭升级战略伙伴关系。英国网红揭北韩真实面貌，北韩紧急收紧边境。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即时新闻，我是子珊。今日是5月22号星期四，下面是详细内容。健康不是第一，而是唯一。三高代谢宝天然草本支持代谢健康，点击影片下方连结或拨打北美热线电话866-520-5201了解详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21号晚间召开记者会，宣布以军可能已击毙哈马斯在加沙地带的核心领导人穆罕默德·辛雅尔。他是去年被以军击毙的哈马斯领导人叶海雅·辛雅尔的弟弟，之前被认为是哈马斯在加沙地面的实际负责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这次空袭行动发生在加沙南部城市汉尤尼斯。以色列战机锁定了一间欧洲医院，发动大规模空袭。穆罕默德·辛雅尔被指藏身在这里。根据巴勒斯坦卫生部的通报，空袭共造成200人丧生，另有50多人受伤。内塔尼亚胡在记者会上表示，包括穆罕默德·辛雅尔、哈马斯军事首领大夫以及政治领袖哈尼亚在内，多名高层领导可能已被以军锁定并清除。他强调，以军正在稳步推进，加沙各地将陆续被以色列方面收回控制权。他说，行动结束的时候，加沙的每一寸土地都将处于以色列安全控制之下。即使外界持续呼吁停火，内塔尼亚胡态度强硬。他表示，以色列可能在释放人质的前提下同意短暂停火，但真正的停战必须建立在几个前提之上，包括解除哈马斯武装、推翻哈马斯政权，以及执行美国提出的加沙居民自愿移民计划。他直言，任何在目标达成之前要求我们停火的人，就是在这里要令哈马斯继续掌权。就在同一日，以色列军方因一次误击事件受到国际批评。当日，一支由欧盟、法国、英国、中国、俄罗斯等多国外交官组成的代表团，正在约旦河西岸城市杰宁难民营东侧入口附近参加访问。以军士兵突然向空中鸣枪警告，代表团成员当场受惊，好多人寻找掩护，现场影片已在社交媒体上广泛流传。以色列国防军随后发表声明，承认代表团确实接近军事行动区域，并偏离了原定路线。士兵为警告人员离开，向空中鸣枪警告。声明中强调，这样做并无恶意，并对造成的不便表示歉意。据悉，当时约有20名外交人员正听取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关于当地局势的简报。一名欧洲外交官表示，他们前往该地区是为了查看以色列几个月的军事行动造成的破坏，包括西班牙、埃及、法国、土耳其、爱尔兰和意大利在内的多国外交官参与了这次访问。这些国家均谴责以色列的失误行动。法国外交部长巴罗在社交媒体上发表文章说，这类的事件不可以接受，并表示将召见以色列驻法国大使要求解释。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亦谴责以色列军方，说他故意用实弹袭击了获准的外交代表团。5月21号，美国教育部长麦克马洪在国会作证时公开表示，中共正在影响美国的高等教育。据福布斯报道，这场听证会由美国国会众议院拨款委员会组织， 教育部长每年都要在这里报告教育预算的使用情况，多位议员藉此机会向他提出尖锐问题。共和党籍议员穆里纳当场问教育部长，你了不了解中共影响美国教育的举动呢？麦克马洪回答说，从我听到的情况来看，中共确实在影响美国教育。他还进一步解释说，美国政府正通过多项措施加强监管，重点之一是执行高等教育法第117条。这条法律规定，只要大专院校收到超过$250,000的外国资金，就必须向联邦政府报告。他指出，很多大专院校并没有如实申报。除了资金来源，麦克马洪还表示，美国教育部正在推动大学在招聘教授、取录学生的时候，关注他们是否可能造成安全风险，防止外部势力渗透校园。穆里纳表示，大专院校应该透明守法，不能够对外国势力隻眼开隻眼闭。他强调，美国必须正视中共在教育领域的长期渗透。而就在两日前的19号，穆里纳还会同美国众议员斯蒂芬尼克和沃尔伯格联名去信哈佛校长加伯，要求解释哈佛和中共相关机构的合作关系涉及国家安全和道德问题。议员在14页的公开信中指控哈佛多项不当行为，其中包括无视活摘罪行证据、和中共合作器官移植研究、用美国国防部资金和中共军方关联大学研究合作、接待并培训参与种族迫害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还有和中共学者合作、接受伊朗政府代理人的资助等等。沃尔伯格表示，任何美国大专院校都不应该协助中共扩大影响力、打压美国公民或破坏国安。公开信要求哈佛提供所有和中共有关的附属机构的交易细节和记录，如果发现哈佛没有进行适当披露的情况下和中共公司机构合作，众议院将取消他免税资格。美国司法部近日发出临时禁令，禁止两间华人物流公司继续使用美国邮政系统 USPS 寄送包裹。这些公司被控与中国买家联手，大量使用伪造邮资标签，逃避运费和关税，滥用邮政资源，造成重大财政损失。涉案的是纽约皇后区的优达国际快递 YDH Express和加州的优达国际物流公司 YDH International。 这两间公司和共同负责人侯一超都被列为被告。美方指出，从中国发出的几千个包裹均贴上伪造邮资标签，再通过 USPS 寄往全美国，涉嫌长期系统性欺诈。伪造邮资标签是指通过篡改条码令 USPS 系统误以为已经给了邮费，这就逃避实际费用，但外界怀疑这个背后还有更深层的目的，就是逃避美国对中国产品征收的小额包裹关税。这类包裹通常单件金额低、数量大，是中国跨境电商的主要出货方式。近年美方已经收紧监管并加强抽验，法院文件显示，从2022年起，即使 USPS 多次查出假标签、拒绝投递，侯一超仍未停止违法行为，甚至在签署三次承诺书后仍继续作案。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亦多次扣查包裹，证据确凿。美方认为这个行为不单止损害 USPS 收入，亦影响美国对外贸易的公平和税收秩序。控方表示将继续调查造假源头，并呼吁公众举报类似违法行为。21号，日本首相石破茂和南美国家巴拉圭总统佩尼亚在东京会晤，宣布两国关系正式升级为战略伙伴关系。分析认为，这一举动目的是加强民主国家间的合作，对抗中共在亚太和拉丁美洲地区不断扩张的影响力。中央社报道，巴拉圭是台湾在南美洲唯一的邦交国， 亦系少数到而家未倒向中共嘅国家。呢次巴拉圭总统访问日本，除咗出席大阪世博相关活动之外，亦同日本方面就加深外交、贸易同安全合作展开60分钟嘅闭门会谈。石破茂喺会后记者会上明确表示，日本绝唔容许任何国家以武力或要挟手段单方面改变现状。日本媒体普遍解读呢番话，直指中共目前喺东海、南海及台湾周边嘅军事挑衅。另外，两国喺经济层面亦取得共识。日方宣布从6月起对巴拉圭公民短期访问日本免签证，两国仲就投资保护协定达成实质性协议，并加强同巴拉圭所参与嘅南方共同市场之间嘅合作。值得注意嘅系，即使中共近年嚟积极拉拢拉丁美洲国家转向，巴拉圭始终坚持同台湾维持邦交，并对日本提出嘅自由开放嘅印太战略表达坚定支持。巴拉圭总统佩尼亚强调，巴拉圭同日本喺法治、民主同自由价值观上高度一致。根据日本外务省数据，目前约有10,000名日裔居民喺巴拉圭生活。日本亦系亚洲国家中对巴拉圭投资最多嘅国家。北韓上個月短暫恢復外國人入境觀光，但冇幾耐就再次封鎖邊境，暫停簽發簽證。多間海外媒體指出，原因或者同外國網絡紅人拍攝並發表北韓真實畫面有關，令北韓擔心負面形象外泄，因而緊急收緊入境管制。據《紐約郵報》報導，英國網絡紅人哈利·賈格德Harry Jacket 今年4月以参加平壤马拉松为名，获得入境许可，在北韩停留了5日。他利用这次机会深入拍摄了北韩民众生活和城市风貌。他在社交媒体上拥有超过240万粉丝，影响力颇大。贾格德在北韩期间随官方安排参观了地铁、战争博物馆、劳动党纪念碑等地。他透露，参加马拉松的外国人中真正的运动员只占10%，其他多为网络创作者和自媒体人。北韩方面似乎未意识到这类非记者拍摄内容可能造成的影响。贾格德表示，他在拍摄中非常谨慎，部分影片和谈话内容出于保护当地人等原因并未全部公开。但 CNN 报道，就在他离开没几耐之后，北韩突然刹停外国游客签证，已有几十名外国人签证被取消，而且未提供明确解释。 CNN 资深记者雷普利表示，传统媒体在北韩拍摄时一般需要配备5至6名官员随行监督，而这次突然出现大量手持摄影设备的外国人，北韩方面显然应对不足，甚至连导游都坦言没见过这么多镜头对着我们。分析认为，北韩原本希望藉此开放提升对外形象，就因为外国网络红人掌握真实影片而感到局势失控，唯有再次关上国门。希望之旅，一个所有参加的人都给予好高的赞赏的旅游服务，纯玩的精品小团，不购物、不赶路、不拼团。班团友回应说，
这个团实在是好，我已经推荐给朋友，好满意。
真是真是非常好，非常值得。我们的导游，他听到我们讲什么，他就马上做到，一路好开心，100分。
希望之旅现在的路线有日本、台湾、欧洲、澳洲、越南，每一条路线都非常精彩。小团出行，导游热情博学，团友友善融洽，一起开启一次风景、美食、文化共享的难忘旅程啊。如果你想最近出行，6月20至6月29号，德国捷克奥地利的7人精品小团仲有名额，尽快报名。如果你喜欢的是个人定制，亦欢迎联络我哋北美咨询热线+18559555227，或者发电邮联络我哋 travel@soundofhope.org。 即时新闻的内容就到这里，跟着是美东时间中午十二点的两岸三地，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